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主啊，在你还给我们仅存的年间，主啊，我们感谢谢你，你还从我们中华民族里面，从世界各处选召一批归于你的人。主啊，我们知道这不是人在这里边有什么功劳可谈，主啊，而是你怜悯的恩典。主啊，即使如此，我们没有什么可夸的。主啊，然而我们向你承认我们的有限和软弱。主啊，面对今天世界的光景，主啊，我们看到急转直下。主啊，这几十年来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变化。主啊，人类的骄傲已经达到了什么程度。主啊，然而这骄傲在许多灾难的面前显得何等的虚弱，何等的虚假，是吧？使我们的心不随从那些东西，是吧？我们愿在你的恩典里边来好好的建造我们在你里面给我们的生命，是吧？我们同时也愿我们彼此搭配，互相支持，同心合意，在这个时代里边兴旺你的福音。主啊，我们软弱的过去求主饶恕。主啊，在接下来的我们前面的道路当中，求主与我们同在。主啊，你赐给我们刚强壮胆。今天我们来继续学习主你的话。主啊，我们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使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得着滋养，得着光照，使我们更正我们的错误。主啊，也使我们知道我们前面的道路当怎样行。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赐福给我们以下的时间，保守我们的设备。主啊，我们愿你自己的旨意在这里能够畅通无阻。谢谢主，祷告感恩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好，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上一次呢，我们重点讨论了关于这个十一章的前半部分，我们用了两次哈。虽然这段经文不算太长，但是里边呢却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啊，那么就是关于神他的这个整个的哈，这个 universal 哈，这是一个宇宙。啊，整个灵界物质界啊，所有的这里边这个权柄的次序问题。那么这个权柄的次序问题呢，我们作为属灵的儿女哈，神的儿女，真的是需要对这个问题呢有非常深刻的认识，也盼望这个东西呢成为我们生命的本能啊。我们不是说在咱们查经班里边哈、啊，或者说作为一种神学知识，放在我们的大脑里边啊，圣经里边有这些说法。我们重点的圣经里边写出来的，是让我们变成我们的文化，变成我们生命的自然。我们对于权柄的顺服和使用权柄的方式，形成我们的本能，生命的本能啊。那么这件事情呢，我是觉得任何的一种操练啊，所谓我们的属灵操练，属各方面的操练吧，那么这个操练是怎么回事呢哈，那就是说借着一个比较辛苦的过程啊，借着一个比较辛苦的过程，把某种理论变成我们生命的自然。我不知道啊，大家喜不喜欢看体操啊？据说这个这一次东京奥运会上面比较有影响力的一个中国的女孩子哈，只有14岁的广东人，那么她在10米跳台这个跳水上呢，得了好几次的，不是好几次哈，就是好几个评委的满分啊。那么当我看了一些这方面的评论的时候啊。他们就说要得到这样的成绩啊，可能每一个动作都要重复的去做啊，成千上万次啊去做。 哎呀，我们想想一个十来岁的孩子啊，要从十米的跳台上成千上万次的跳下去啊，这个那么人这个跳到水里边去的时候，他毕竟要受到这个水的反作用力啊。那我们不用说从十米的跳台上跳下去啊，你就是说就站在平地上扑通一下跳到水里边去，如果你跳不好的话，那个被水打一下也是蛮痛的啊。那么他之所以啊，他一跳啊，他的动作就那么标准啊，当然他还是要努力的哈。就算他不努力，他的动作呢也比一般的人要标准的多啊。他一拿出来就是那个架势。为什么是这样呢？就是经过了严格的训练。那么如果我们想一想啊，这个女孩子她听的教练这个听得很好。啊，这个教练天天给他讲，他天天坐那儿听，做笔记，非常认真。但是他没有经过操练，请问弟兄姊妹，到了他比赛的时候，他跳的时候会不会跳得好？会不会？
不会。
啊，这个答案是明显的，是不会的。啊，所以教练，就像我们做牧师的人，不一定比这个跳水的运动员跳得更好。但是为什么这个运动员还要听教练的呢？所谓的旁观者清，所谓的教练他掌握着这方面的这个训练的理论，所以教练是运动员的帮助者，对吧？所以如果运动员说，嗨，你还没我跳得好呢，我凭什么听你的，他永远也跳不好，对吧？在世界上这些东西呢大家都很明白，但是到了教会里边呢好像就不明白了啊，人就变得非常的糊涂啊，人就变得非常的反叛啊。那么我们要克制克服我们肉体上这些怎么说呢，这个悖逆啊反叛的这种内心，让我们把神的话不单单是装在脑子里，而且关键的问题是要把它变成我们的生命啊，变成我们生命的自然反应。那么这个过程呢就是要制服我们肉体的不顺服啊。其实训练的过程就是一个被约束的过程，对吧？我们要约束我们的思想，约束我们的行为，不顺从肉体的情欲，但顺从圣经的真理。那么这样呢造就出来的不是一个有头脑的知识啊，讲一大堆理论而实际上不能行动的人。那么顺服权柄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生命的本能。如果不然的话呢，对吧？教会里边产生了一切混乱，宇宙天地万物当中产生了一切的混乱，那根源都是从这个地方出来的。上次我们借着伊甸园的事儿也跟弟兄姊妹谈过啊，神的命令是分别善恶的树的这个分别善恶的知识树的果子不可以吃，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么这个是权柄发出来的。圣经里边在旧约啊，特别像利未记这样的啊，在颁布律法的时候，神最后都签字。神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啊，我是耶和华。所以这个话呢是从权柄的权威的位分上讲出来的。那么人遵从约束自己，那么这个呢就必然有好果子。这个好果子就是使我们能够自由的生活蒙福。那么如果人背叛，一时的放纵自己啊，不愿意被约束，那么结果就是犯罪，就是这个死，就是表示我们与神隔离。那也就是说，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被抓在监狱里和自由的社会隔离，啊，绝对的隔离，叫做死啊。就自由世界里边没有这个人了，啊，假如说我犯了国法啊，把我抓起来判徒刑啊，那么在自由社会里边我就死了，没有了。然后我只能生活在监狱里边，生活在与自由世界隔绝的另外一个世界里边， 啊，这个叫做死，罪带来的死啊，就是隔绝，在这个自由世界里边，就看这个人没有了，死了，像死了一样啊。因此呢，弟兄姊妹，撒旦魔鬼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挑拨人反感神的约束，不遵守神所命定的法则。因此呢，那种放纵性的自由正是失去自由的自由。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事情呢，咱们一定要了解，然后呢，我们用我们的信来好好的操练我们的生命，不仅仅是有知识，而且呢是造成变成我们生命的自然。那么这个过程辛苦啊，我们想象那个女孩子啊，在那个高台跳水上，10米的跳台上要跳10000次啊，10000次什么感觉啊？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操练神的真理在我们生命里边，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决心啊？那个不过是圣经上说，他能只是能得必朽坏的冠冕啊，得一块金牌，很快这个荣耀就过去了。可是我们的操练呢，生命的操练却是有永恒的价值。所以弟兄姊妹，求主坚定给我们智慧啊，坚定我们的信心。我们不单单是学了，而且在实际的生活当中要用啊，要用，而且在用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制服我们里边这个反叛啊，然后呢，使神的真理能够变成我们的生命。咱们强调了，再强调啊。好，接下来呢，咱们就进入到哥林多前书11章的下半段。那么这个下半段里边呢，圣经的小题目啊，我把它分享一下，这个分享屏幕看一下啊。这个呢就是从哥林多前书11章啊，我们从17节往下啊，这个16节往前呢，就是讨论关于神的命定的啊，这个权柄的次序问题。圣经的小题目呢啊，这个是后人加上去的啊，就是说礼拜的时候蒙头的问题。其实那里讨论的重点不是蒙头问题啊，讨论的问题是借着蒙头呢这件事情啊，讨论的是一个权柄的次序问题啊，在乎灵不在乎仪文啊。虽然说我们说实际的蒙头是重要的，但是呢不是最重要的。如果人蒙头而不顺服权柄，没有意义啊。那么如果顺服权柄，我们用其他的方式来表达也并不是不可取啊。当然如果我们又顺从权柄又顺从，其实我们在做外表的形式的时候呢，就是一种对权柄的顺服问题啊。所以但愿我们弟兄姊妹对这件事情呢能够好好的去体会啊，然后在现实生活当中怎么用，求神给我们有顺服有智慧。那么接下来的经文呢，这个在圣经的小题目里边说啊，责备混乱圣餐的人啊。其实呢这段经文关键的问题不是在这儿。这段经文是用圣餐为例子来说明一个重要的原则。这个原则呢就是在第一节里边哈，他在第一段第一句话里边呢就已经提出来了。这什么呢？说我现今吩咐你们的话啊，是就是现
在要先别放了，我
你别喊了。
就是说这个原则是下边这段经文他要说什么呢哈，所以第一句话呢就把他的中心思想给提出来了啊，说我现今吩咐你们的话不是称赞你们啊，不是称赞你们。那么换句话说呢，大概就是要批评他们了，是吧？那批评他们的是什么呢？说你们聚会的时候啊，你们聚会的时候哈，不是受益乃是交损。哦，这个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啊。那么他们不受益乃交损，不仅仅只是关于这个圣餐的问题，圣餐的问题是其中的一方面。 因此呢，我们要想一想啊，不是所有的聚会都是受益。那么关键是我们在聚会的时候，我们的方式，我们的内容，我们的心态。那么我们不一定问题的这个原则方法啊，不是问题的侧面啊，不一定是一样的，表现出来的问题不一定是一样的，但是原则上是我们要了解的。那么这里边保罗第一个啊提出来，他说啊，第一就是他们聚会啊，聚会的时候不是受益乃是招损啊，这件事情第一个表现出来是什么呢？就是我听说你们中间聚会的时候啊，彼此分门别类，彼此分门别类，这个是一个大问题啊，这个是一个大问题。那么话翻过来说，那么是不是我们聚会的时候就要杜绝分门别类这样的事情呢？什么叫分门别类？怎么样才能不分门别类啊，保罗说我也稍微信这样的话。那么在第十九节就说了啊，在你们中间不免有分门结党的事。下边一句话很有意思啊，好叫那些有经验的人显出来。好，我们看一看啊，这个有经验的人在原文里边到底说的是什么意思。第十九节，那些有经验的人，好叫啊，那些有经验的人啊的人啊，有经验，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认可的、经过验证的、纯正的。重的人吧，啊，是经过试验过的，啊，那是可信的，这什么意思？听懂没？分门别类结党，好叫那些很有。乃是招损的机会。这真的是值得我们好好想一想。所以这三节经文其实是下边的这段经文的它的重点要说的事儿。那么从二十节往后，就是关于你们聚会的时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其实呢，这个是一个举例啊，就是用这个吃圣餐这件事情呢，来作为一个例子，来说明他们聚会的时候呢，不是受益，乃是招损，啊，那么吃圣餐。这本是一件非常教会主自己的命令，是吧？他们一块来吃圣餐，怎么会成了不是受益乃是招损呢？我们继续往下看啊，我们从中重点的要看出其中的原则，在今天我们的聚会里边怎么去应用。他说啊，因为你们吃的时候，个人先吃自己的饭，然后呢，这个饥饿，那个醉酒，然后你们要吃，难道没有家吗？还是藐视神的教诲，叫那些没有的羞愧呢？啊，这里边开始分门 啊，分门结党了，啊，然后我向你们可说什么呢？可以称赞你们吗？保罗说，我不称赞。好，下边呢，从第23节哈、啊，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啊，这是我们经常吃圣餐的时候啊，来引用的一段经文。那么最后呢，主说了这句话啊，他说每逢你吃着饼喝着杯的时候，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再来，也就是说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圣餐这个仪式呢，是教会里边要持续的举行的一个仪式。那么这个仪式的核心是什么呢？是表明主的死，表明主的死。那么我们和他同吃，我们吃圣餐的时候啊，那么对我们要提醒一件什么事呢？主说你们也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因为主已经为我们死了。他呼召我们要叫我们干什么呢？其实和他同死。那么如果我们是一个和主同死的人，也就是说我们过去的属世的老我和我们今天世界上我们拥有的这一切东西都已经死了，已经和主同钉十字架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还会分门结党吗？还会让那些有经验的人要显明出，要显出来吗？啊，这个正像前边啊，在哥林多前书里边保罗所说的啊，就是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督的啊，等等的。如果我们真的是啊纪念主的死，我们也与主同死，那么这个分门别党的结党的事情呢就不会发生了。那么之所以分门结党的事情会发生，就是因为人没有与基督同死。如果我们不肯与基督同死，那么吃圣餐还有意义吗？那么我们吃圣餐纪念主的死，他为我们死了，难道是为了来放纵我们吗？难道我们可以借着这样的仪式，在纪念主的死的时候，我们要夸耀我们的活在救我里啊，我们要炫耀我们对世界的拥有吗？所以在这里边说啊，是叫那没有的羞愧啊，啊，聚会的时候啊，弟兄姊妹想一想啊，人一聚集，这个现在有一些弟兄姊妹啊，他们信主但是不聚会啊，他们不希望聚会，那为什么呢？啊，因为人一聚会啊，一聚集，啊，人一聚集，这个时候就开始就出现问题，啊，就产生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那么这个关系怎么来表达呢？我们看到主耶稣他死，为什么死？是因爱而死。那么这里出现了这个分门别类啊，那么为什么会分门别类呢？为什么要叫某些人显出来呢？这时候人的骄傲就出现了啊，这里边有很多人啊，大家都一块聚集了啊，有很多人在这聚集啊，这一聚集以后呢，这中间是一个什么关系呢？如果个人以自我为中心，那他就要想办法，我怎么样比你强，对吧？我看你不顺眼，或者说我觉得我要比别人都强，啊，那么 在圣餐这件事情上呢，就出现了这人饥饿，那人醉酒。比方说啊，这个人他在家里先吃饱了，这个吃肉喝酒啊，吃得饱饱的，来到教会了。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稍微介绍一下哈，因为当时的这个吃圣餐啊，是真的是要吃一餐饭在那里，他是要吃饱的，不像咱们今天这个吃圣餐呢，只是一个仪式，在他们当时的时候，真的是在一起吃一顿饭。因此呢，这个咱们中国人也知道啊，这个工作叫饭碗。那么也就是说，吃饭啊，原是挺重要的一件事儿。我记得在以前啊，经济不是太发达的时候，教会要请一顿饭，哎呦，很多人那很重视的，教会要聚餐了啊，有一些人就是就是为了吃饭来教会的，是吧？那么现在呢？经济比较发达啊，钱已经不是那么重要，所以吃那餐饭呢也不是那么重要了。但是无论如何，吃一顿饱饭还是有它的价值的所在吧。所以这个有钱人啊，要表明他的有钱啊，所以他在家里边吃饱喝足，甚至于喝醉了。聚会的时候呢，他坐在那个地方啊，拍拍自己的肚子，哇啊，撑着吃饱了，嘴上啊，吃肉的那些油还都在嘴上，所以呢，他是这个人，啊，他表明他有钱嘛，他厉害嘛。那么另外一个人呢，他是饥饿的，因为他不管他出于小气也好，贪心也好，还是他的确穷也好，反正总之，他为了今天晚上这个。吃圣餐的这一餐啊，他饿了一天他没吃，那么为要到这里来呢，饱饱的吃一顿。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这个吃饱了的人就看不起这个饥饿的人啊，这个饥饿的人呢就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你在家吃饱了你看不起我吗啊，这个中间就开始吃饱了的人分一帮，饥饿的人分一帮，互相攻击，互相看不起。这个就是当时在教会里边圣餐聚会的时候所出现的问题。保罗说，如果你们不分辨这是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我们死，要叫我们效法他，起这个作用的，那么就是吃喝自己的罪，对吧？因为贪心，因为在这里显明自己的骄傲，分门结党，彼此攻击，不能没有爱在里头，所以这个是当时圣餐出现的问题，它表现出来。那么因此，保罗在写信给他们的时候，先把圣餐的这个内容啊，先说了。然后呢，下边就说啊，无论什么人，如果不按理来吃圣餐，喝主的杯啊，吃主的饼，就是干饭主的身体，干饭主的血。那么这话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只是为了，来吃一餐饭的话，那么主耶稣不就白死了吗？主耶稣死是要叫我们，为了拯救我们，要叫我们效法他，是吧？可是呢，我们却拿着这饼，拿着这杯，在这里，分门别类，把穷人、富人，贪心的，那些骄傲的，在这里搞这些东西了，那么主不是白死了吗？所以这个就等于吃喝自己的罪，这个就等于干饭主的身体。所以呢，他们中间啊就出现软弱的、生病的，死的也不少。那么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啊，软弱、生病、 生死其实与我们的信仰生活是有关系的啊。当然这个关系我们不知道主在背后他怎么做的我们不知道，但是这里边的确是有关系的。所以呢下边才说啊，说我们这个要分辨啊，要自己的审查啊，好好看看我们来吃圣餐啊，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吧？好，讲到这儿呢，弟兄姊妹，对于我们聚会的原则啊，对于我们聚会的原则啊，这个呢，这一段经文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啊，它重点的不是要说这个圣餐的次序问题。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咱们这段经文啊，对咱们今天的意义就不大了，是吧？因为今天我们不是吃一餐饭，我们也明白圣餐不过是个仪式，所以我们也不会借着圣餐呢，来表现我们在这里边穷啊、富啊、接档啊，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的，是吧？那这段经文对我们是不是就没有意义呢？其实不是的，啊。那么这段经文对我们的确有意义的，那就是说使我们来思想一下，我们的聚会到底是收益的还是招损的。那么从小的来说啊，我记得我曾经去参加过一个教会的老年团契。那么在这个老年团契里边啊，查经的时候啊，大家都一板正经的坐那儿啊，拿出圣经来读啊，也分享也什么。那么一到了完了以后呢，这个老年团契完了以后啊，就开始有午餐啊，聚餐。那么聚餐的时候呢，特别是其中的一些的姐妹们，那一次聚会啊，我只是说那一次的聚会，他们就开始讨论什么呢？当时我记得啊，就讨论他们手上的这个戒指，还有他们胸前戴的那一个项链啊，还有他们的耳环啊，就比这个戒指啊，你的戒指啊，钻石几克拉的啊，是黄金的还是白金的啊，怎么回事，就是讨论。那么在里边呢，也有一些人没有戒指的，对吧？那不管是什么原因他不戴戒指啊，那么没有戒指的人呢就成了一帮人啊，另外一帮人呢就在那讨论这个问题，对吧？那么那个聚会呢，后来也有人跟我说哈，他们不愿意参加那个聚会了。在那个聚会里边呢，人就在那里比啊，比房子，比车子，比钻戒，比衣服啊，比各种各样的东西啊。有些人没有什么东西了啊，就比来澳洲多长时间啊，就比家族，我们家里边都是什么什么人啊，互相攀比这些事情。于是呢，他们中间有钱人就变成一帮啊，穷人变成一帮啊，这个知识分子变成一帮啊，商业人变成一帮，老人变成一帮，年轻人变成一帮，互相不能融合，互相不欣赏，互相不接纳，彼此议论对方。因此这样的聚会，学了圣经有意义吗？这样的聚会受益吗？所以人到了一起来干什么呢？我用这样的一个例子来说明，虽然我们今天的教会聚会的时候不一定面对的是当年哥林多教会在吃圣餐这个问题上要显明一些事儿，对吧？要这个穷那个富啊，这个饿那个无所谓啊，我根本就不希望吃你这餐圣餐啊，什么圣餐，我在家里边我都吃饱了，我到这个城我有钱，是吧？我才不稀罕你这餐饭。有一些人呢就哎呀，我管你呢，是吧？这个脸皮厚啊，或者贪心，或者贫穷，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来了呢，狼吞虎咽，是吧？所以我们想一想，弟兄姊妹， 我们聚会的心态是什么？这个才是我们今天这一段经文要带给我们的关键。我们虽然在说啊，跟当时的聚会的形式是不一样的啊，我们不会面对当时吃圣餐的这个问题，但是我们面对了同样的这个，我们的聚会里边到底是受益的还是招损的。那么有一些时候我们聚会，特别像小组聚会啊，一分享讨论就开始东家长西家短，就开始讨论，就开始发酵发怨言，说闲话，搬弄是非，结党纷争，我们前段时间教会里边出现的分裂，与小组聚会里边这个聚会是招损不是受益有非常大的关系。所以教会的分裂与聚会的内容有非常大的关系，对吧？有些人就借着大家一起聚会了，对吧？就开始搞煽动啊，就开始发表各种的议论啊，你看咱们教会里边啊，是不是这个情况怎么样？嗯，我也是觉得啊，你看他怎么回事，哎呀，这怎么回事，然后大家就在一起发酵一些问题。好，那么关于讲解这段经文暂时先停在这儿。弟兄姊妹，下边呢我们稍微休息几分钟啊，虽然现在今天稍微早一点啊，然后我们来借着当年哥林多教会圣餐的时候出的问题，它出现的是什么原则的问题，然后在我们今天的教会里面实际的我们面对的什么样的挑战。刚才咱们我用了一个例子啊，就是小组聚会的时候到底分享什么东西，我们是什么心态来聚会，对吧？人和人之间到底用什么原则来彼此建立关系，我们的教会是不是受益的。那么这个是小的方面，这个大的方面呢，宗派之间的问题，堂会之间的问题，对吧？各种神学系统的问题，对吧？我们是受益的还是招损的呢？这里边说让有经验的人显出来，从大的教会关系里边我们看到啊，真的是原来我在神学院的时候，卫理寻道会的我曾经跟大家弟兄姊妹分享过，我一进图书馆，我发现我们的图书馆里边挂着两幅大的画啊，一进门一个很大的画半壁墙啊，画的谁呢？约翰卫斯理的像。那么再往里呢，就是我们第一任校长的像啊，叫Kingsley Ridgway 啊，这个我们的学校的名字呢就以他的姓啊，这个 Kingsley 啊，当着 Kingsley College 就以这个人的姓啊，他姓 Kingsley， 他叫 Kingsley 啊 ，Kingsley Ridgway 啊，他姓 Ridgway， 那么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这个学校啊。当然我们不愿意去论断什么哈，但是这里说叫有经验的人显出来啊，这人可能是很属灵也很德高望重的，但是他是主耶稣吗？他为我们钉了十字架吗？我们为什么要显明这种的个人的东西呢？是吧？所以那时候我曾经想过这个问题哈，路德宗是吧，卫理宗，那么这些呢都是以人名，加尔文宗，就像老王家的教会，老李家的教会，老孙家的教会，是吧？为什么是这样呢？我们彼此不能合一，彼此攻击对方，教会对门开，互相攻击。那么这教会是属基督的吗？我们的在这个 宗派里边为我们的宗派效力努力。那么这样的侍奉是收益还是招损呢？无论从大的方面小的方面，我们真的要认真想一想。有些人说，哎呀，这个人家都错了，就你对吗？是吧？我们只是来探讨圣经，我们只是来看圣经的教训对我们现实的信仰生活到底有没有指导意义。如果我们不能针对现实，对吧？我们不能用圣经的光来光照我们今天的生活，今天的侍奉，那咱们查经还有意义吗？对吧？当然了，面对我们现实的丑陋，这个是真实的挑战，它是不舒服的。但是我认为我们必须面对，不然咱们的查经就毫无价值，我们的查经就成了招损而无益了。所谓的招损是什么？就是知识让我们自高自大。我们查了那么多圣经，我们自高自大，我们受益吗？因为它对我们的现实生活没有指导，所以就毫无受益。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讲解先停到这儿，咱们下半部分啊，针对这一段经文，我们一同来分享讨论，好吧？好，我们暂时先停到这儿。